刚才读嘅诗篇咧有一段咁嘅说话。
刚才读过的诗篇有一段这样的话。
佢话咧，你要专心爱我。
他说：“你们说你要专心爱我。”
我就搭救他。
我就搭救他。
因为我知道佢嘅名。
因为我知道他的名。
我要将佢安置在高处。
我要将他安置在高处。
呢个系上帝俾我哋嘅应许。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呢个系上帝俾我哋嘅确据。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错。
佢要求嘅就系我哋能够专心嘅去爱佢。
他要求我们是要专心去爱他。
然后佢会作出佢嘅承诺。
然后做出他的承诺。
有一位咧广受人敬重嘅巴勒丁主教。
有一位受人敬重的巴勒丁主教。
佢唔知无缘无故咧俾人诬告佢咧就性侵犯另一位嘅女性。
不知何缘何故，他被诬告性侵犯一位女性。
结果咧就被告上法庭，喺新闻界里边咧就引起轩然大波。
结果他被告上法庭，在新闻界掀起轩然大波。
然后咧就经过好漫长嗰个嘅聆讯。
然后经过一个很长的聆讯。
终于咧佢得以洗刷冤情。
最终得以洗刷冤情。
被判无罪。
被判无罪。
事后咧，佢就用基督嘅爱咧去宽恕嗰位诬告佢嘅人。
事后，他以基督的爱去宽恕诬告他的人。
佢以为事情已经告一段落，可以重回生活嘅正轨。
他自以为事情告一段落，可以生活会重回正轨。
但系一次咧，就例行嘅检查嘅里边咧，又发现自己患上呢个胰脏癌。
可是后来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得知他罹患了胰脏癌。
一连串嘅苦难冇将佢击倒。
一连串的苦难没有把他击倒。
佢喺医院接受治疗嘅期间咧，
他在住院接受治疗期间，
佢好积极将上帝嘅爱同嗰啲病友去分享。
他积极呢把神的爱和耶稣的平安分享给他的病
友，鼓励佢哋去勇于面对呢个病情，
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疾病，
让呢啲患病嘅病友咧喺绝望嘅里边得到希望，
让这些病友在绝望中看到希望。
后来巴勒丁咧就写咗本书叫《逆境中得平安》。
后来巴勒丁主教写了一本书叫《逆境中得平安》。
在书里面有一段这样的说话，
在书中有以下
话，他说耶稣和我们一样感受痛苦，
耶稣和我们一样会感受痛苦，
在各方面他所经历的苦难呢，
在各方面所经历的苦难
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了解，
远远超过我们所能了解。
他面对这一切，
面对这一切，
他却能将人类的苦难转化为更崇高伟大的价值。
耶稣却能把人类的苦难转化为更崇高的价值。
佢话我哋冇办法除去苦难同埋折磨。
虽然我们无法免除苦难和折磨，
但系喺孤单当中有耶稣嘅同在。
但我们在孤单中有耶稣同伴。
喺疲惫嘅黑暗里边，我哋有倚靠同埋亮光。
在疲惫黑暗中有依靠和亮光。
本来疫情喺香港咧就算系受到控制。
本来疫情在香港算是受到控制。
我哋都大家存有大嘅盼望，希望社会可以重回正轨。
我们都盼望着社会可以重回正轨。
可惜前几日咧又有新嘅本地感染嘅个案嘅发生。
可惜前几天又有新的个案发生。
增添好多嘅变数。
增添了很多变数。
但系喺海外好多嘅国家咧，仍然面对疫情引发嗰种嘅恐慌。
可是，在海外很多仍然很多国家面对这些疫情所引发的。恐慌。
单单在美国已经超过100万人感染。
单单是在美国已经有超过100万人。
香港最新一连串的经济数据呢，
香港最新一连串的经济数据，
那个跌幅比预期的严重，
跌幅显示比预期更重。
下半年的经济呢是更加不乐观，
下半年的经济可能更不容乐观。
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到底怎样自处呢？
对于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我们要如何？
我哋点样逆境里边常存盼望呢？
我们如何在逆境中长存盼望？
我哋作为神嘅儿女，我哋遭遇困难，点去超越呢啲嘅困难呢？
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如何超越困难？
喺无助同埋绝望嘅逆境嘅里边，
在很多无助和绝望的逆境中，
我哋能唔能够因为呢位使人有盼望嘅上帝，让我哋有盼望呢？
我们能否因为信靠这位使人有盼望的主，而我们有盼望呢？
经验话俾我哋听，
经验告诉我们，
信靠神嘅人，
信靠神的人，
虽然有时候感到无助，
虽然有时候会感到无助，
但系永远唔会绝望，
但永远不会绝望。
上两个星期咧，我系讲到逆境有信。
上两个星期我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逆境有信。
我引用诗篇91篇里面一二节提到四个神的名号。
我引用诗篇91篇里面提到神四个名号。
是至高者、全能者、耶和华和我的神。
分别是至高者、全能者、耶和华我的神、我的至高神，
四个保护的意象
和四个保护的意象，
隐密处、荫下、避难所和山寨，
分别是隐密处、荫下、避难所、山寨。
如果这个都不足够成为我们信靠的确据，
如果这些证据都无法看到成为我们的信仰的确据，
我们不知道可以信靠什么，
我们不知道我们还能信什么。
接着下来诗篇九十一篇三至六节那里，
接下来在诗篇三到六节里面提到，
诗人更加具体提到他陷在这个逆境的里面，
诗人具体提到他深陷一些逆境中，
或者他盼望的源头是哪一位，
和他盼望真正的源头是在哪。
在第三节有两个很具体的困境，
第三节有两个具体的困境，
一个是捕鸟人的网罗，
一个是捕鸟人的网罗，
另一个是毒害的瘟疫，
一个是第二个是毒害的瘟疫。
捕鸟人的网罗呢是形容诗人面对一个好像猎人所设计的一个陷阱。
捕鸟人的网罗是指形容诗人面对一个猎人设计的陷阱。
当时捕捉那些野生的雀鸟的猎人呢，
当时捕捉这些野生雀鸟的猎人，
他就在这些雀鸟经常出没的地方，
他就在这些雀鸟经常出没的地方，
他就会架设那个的网罗，
他会架设了一些网罗，
然后由网罗那里一路撒一些的谷去到那个路旁，
然后在网罗附近浇上一些谷米，
所以那些的雀鸟就在路旁一路吃那些的谷米，
让那些雀鸟在一路在这些谷米路上去啄食那些谷米，
结果呢就进入那个网罗一网成擒，
最后进入的网罗被一网成擒。
诗人呢将自己遇到的困境形容是一个的捕猎的比喻去形容，
诗人把自己遇到的困境用一种捕猎的比喻来形容，
甚至乎自己跌入那个网罗的里面了，
是把他自己跌入了一个网罗，
没有逃生的机会，
没有逃生的机会，
但他仍然深信他所依靠的上帝是可以救他脱离这个网罗，
但他仍然深信他所依靠的上帝能必救他脱离这个网罗。
他不是信口开河讲一些习惯性的宗教术语，
他并不是信口开河说一些习惯性的宗教术语
啊，上帝会保守了
啊，上帝必定保守
啊，上帝会看顾了，
上帝一定看顾我。
不是，他是诉说紧他曾经被人设计陷害，
不是这么说，他是说想，他说他被人设计陷害，
他跌入了那个网罗的里面，
他跌入网罗，
但是这位至高者、这位全能者能够将他救离脱离这个的网罗，
但他信靠的这位至高者和全能者却把他救出这个救离这个网罗。
读心理学呢都认识一位心理学大师呢，我们叫 Skinner，
咱们读心理学我们认识一个心理学家叫史金纳，
他最出名的心理学的理论呢就叫史金纳箱，
他最出名的心理学理论称史金纳箱，
他呢就设计了一个箱，
他设计了一个箱子，
他用这个箱呢作为去了解和观察人类行为的一个的模范，
他使用这个箱子来建构他了解人类的世界观。
史金纳箱里面呢就有即按照一些的老鼠或者白鸽的体积呢就做了一个小的房间，
史纳金箱是配合老鼠或鸽子体积那么小的动物来设计一个小房间，
里面呢有一个的操纵杆，
里面有一个操纵杆，
他如果压下那个操纵杆呢，那些饲料就会跌出来，
假如他把那个操纵杆压下去，饲料那个饲料就会掉下来，
所以他那个研究的重点呢就是观察里面的动物，
所以他研究的重点在于观察里面的动物
能不能够学会那个因果的关系，
可不可以学会当中因果关系，
即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按照正确那个的按那个操纵杆呢，
意思是假如那个动物能够按照正确的信号来去压那个操纵杆，
他就得到那些的饲料，
那个动物就能得到那饲料，
或者呢一或是随机给那些食物，即按那个操纵杆随机给那些食物呢，
根据那个按那个操纵杆随机给那些食物，给那
从中去看一下这些动物那个反应，
从中看那个动物的反应。
按 Skinner 去原先那个估计呢，
按照史金纳原先的估计，
如果每一次按那个操纵杆就跌出那些饲料呢，
如果每一次按那个操纵杆饲料就会掉出来，
那些动物就一定会不停地在按，
那个动物就不定地去按那个，
因为他希望得到更多的食物，
因为希望他得到更多的食物，
但结果呢那个的实验呢是刚刚的相反，
但结果那个实验是相反，
原来呢他越是稳定按那个操纵杆跌出那个饲料呢，
假如那个动物越是按稳定来去按那个操纵杆，
可以跌出嗰啲嘅饲料咧？
掉出来的饲料。
嗰啲嘅动物就唔会乱咁去按。
那动物就不会乱去按那个。
但系如果随机按嗰个嘅即系按嗰个操纵杆随机跌嗰啲嘅饲料咧？
假如随机去按那个操纵杆掉出来的饲料。
嗰啲动物就会疯狂咁去按啦。
那些动物，它就疯狂的去按那个。
佢因为唔知道边一下先会跌出呢啲嘅饲料。
因为他不知道哪一下，他按那哪一下，它会掉。
Skinner 就用呢一个嘅实验去推论人类嘅行为。
史基纳。透过这个实验结果来推论人类的行为。
他说这个世界不是随机，即是由一些随机刺激编章成为一个网络吗？
他说这个世界不是由随机刺激编织成的一张的网络。
他说所谓我们的人生，
我们所谓的人生，
就其实是一连串我们压落不同的操纵杆的行为，
就是我们不断的一连串压下这些操纵杆的行为。
我们希望得到的金钱或者某种满足的回报，
主要是我们希望获得金钱或满某种满足的回报。
后来他这个实验的理论出了本书，我们的行为是怎样被设计的。
后来他根据他的理论来出来出版了一本书，叫我们的行为是怎样被设计的。
Skinner认为人类的世界是慢慢形成了一种价值观。
史基纳他指出人类世界是慢慢形成了一种价值观，
好像一个网络一样，
仿佛一个网络一样，
让人没什么意识，
让人无意识
甘心乐意掉落这个集体创作的网络的陷阱里面，
甘心乐意掉入这个被设计的网络当中。
大家有时从一些现代父母望子女成龙成凤的行为呢，大概可以推论到了。
我们可以从一些现代父母望子女成龙成凤的这个结果，我们就推论到，
我们为了让我们的仔女赢在起跑线，
我们为了让子女赢在起跑线，
其实我们是随从社会很多的风气的。
其实我们是随从社会不良的风气。
我们会俾我哋嘅仔女要学好多呢啲课余活动。
我们让我们子女去补习各种各样的活动，
务求佢哋百般武艺在一身，
让他们有更多的竞争力。
但如果你问下嗰啲细路咧，佢几多系失去童年嘅快乐咧？
当然，如果我们问那些子女的话，他们一定会说他们
失去多少快乐。其实面对疫情，我哋人类嘅行为同样系一个嘅网络。
面对疫情，我们人类行为同样是陷入一种网络。
当所有人都开始去抢米、抢厕纸、抢粮食的时候，
当所有人开始抢购白米、卫生纸、粮食的时候，
我们就集在一种集体的网络里面了。
我们就陷入一种集体网络当中。
为什么之前我们不会抢呢？
为什么之前我们不会抢购呢？
因为我们几时去到超级市场，我们都可以买得到嘛。
因为那时候没有疫情，我们到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看到很多。
我何必要将那些货品摆在我家，为什么不摆超级市场呢？
我们何必要积存囤积一些货品放在我们家中。
当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可是当疫情一开始，
特别在二月的时候呢，
特别是在二月，
哇，我们发现去到超级市场所有的货品都全部都空的。
我们发现到超市里面所有架上的货品都被抢购一空。
我们是香港人来的嘛，
我们香港人，
我们不会执输的嘛，
我们不会输在起跑线。
我们呢就所以会加入这个行列里面去抢购咯。
我们会竞相加入这个抢购当中。
屋企就要囤那些囤积那些米去到这么高。
把那些白米囤积在我们家里面。
500一盒的口罩我们都要买。
尽管500块的口罩我们
都要买。所以我们陷在一种集体恐慌的网络里
面。我们全部人都陷在一个网络当中。
大家开始明白我们的行为那个陷阱是怎样设计吗？
大家开始明白我们的行为是如何被设计的。
这个世界有一个无形的网络。
这个世界有一个无形的网络。
它是有一种集体的价值观影响着我们。
一个形成一个集体的价值观影响着我们。
我们身为基督徒，到底我们是随波逐流啊？
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随波逐流，
定义说有这种意识的能力呢？
还是我们有一份自省的能力？
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网络。
求主脱离，救我们脱离这个网络。
第二个呢，讲到毒害的瘟疫。
第二点提到的是毒害的瘟疫。
有另一个翻译呢，就是毁坏的瘟疫。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翻译解释是毁坏的瘟疫。
他形容呢是这个的瘟疫带来破坏、损耗甚至无死亡。
里边提到是这个瘟疫带来破坏、耗损甚至死亡。
几乎所有的预测都认为今次的疫情过去之后呢，
几乎所有的预测认为这次疫情过去之后呢，
将会出现一个严重的经济大衰退。
我们社会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经济大衰退。
结业潮。
结业潮，
甚至乎维持一段好长时间，
而且维持一段长时间。
有时瘟疫令人觉得可怕嘅咧，
有时候瘟疫让我们觉得害怕。
原来人喺疫情嘅里边嗰种无助、无能同埋无法控制。
原来人在疫情下那种无助、无能和无法控制。
因为唔喺我哋能够控制范围里边，
因为事出我们控制范围之外，
我哋就出现嗰种恐慌，
我们就出现了恐慌。
原来我哋大半生嘅努力。
原来我们奋斗大半生，
我们努力累积一些成果，
我们努力积累了一些成果，
可能一场的疫情变得一无所有，
可是经过一场疫情后我们变得一无所有，
所以这两三年我都不敢说退休了，
所以这往后的这两三年我不敢说，
因为我
的说退休，
我的公积金已经跌了三分之一，
因为我的公积金下跌了三分之一，
所以我要用这两三年去追回那些公积金，我才有一个愉快的下半生，
所以我要透过这两往后的两三年我要去把那个公积金补回，
我们以为我哋一路相信一啲嘅我哋一路相信嘅价值观。
我们以为我们追逐的一些追求的一些价值观。
但系突然之间咧系变得扭曲嘅。
但突然变得扭曲。
譬如好似我哋点会想到好注重人权嘅欧洲社会？
我们怎么会想到注重人权的欧洲社会？
因为疫情医疗的负荷，
因为疫情医疗的负荷，
他们政府是选择放弃那些老人的医疗，
当地政府选择放弃老人。
我们不是一直信奉敬奉尊敬这些老人家吗？
我们不是一直信奉我们要尊敬老人家吗？
他们大半生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
他们大花了大半生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他们是理应享受这个社会带给他的保障和那个的成果的吗？
他们理应去享受社会给他们的成果和保障。
我们不是一路信奉人人平等生而平等的吗？
我们不是一直信奉人生而平等的吗？
应该一视同仁的吗？
不是应该一视同仁的吗？
我们不是一直相信我们授权信任政府去管理这个社会，
我们不是一直信奉授权我们所信任政府来管理社会，
不是由他们决定我们的生死，
而不是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生死。
我们不是一直相信身为一个医生，
我们不是一直信奉身为一个医生，
他是建基事实讲出真实的说话，
他是根据多少实话说多少真话，
不是基于那个政治的考量，
而非考量政治的因素。
整个欧洲对老人那种的医疗颠覆了我们的价值观，
整个欧洲的实况是颠覆了我们对他们想象。
疫情暴露了我们人性那种恐慌和谎言，
疫情暴露了我们人性的恐慌和谎言。
更令人恐慌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网络里面包了一个道德的花纸，
更让我们觉得恐慌是我们这世界在这个网络当中包了一层道德的花纸，
美化这张网络，
为了美化这个网络。
诗篇121篇那里这样说，
诗篇121篇这么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
没错，我们的指望是来自这位无微不至的上主，
我们的指望来自这位无微不至的上帝。
他不受时间空间环境危险的影响，
他从不受时间空间环境影响，
他有足够的能力保护我们，
他有足够的能力保护我们，
而且他永不失信，
而且永不失信。
诗人在第四节用了一幅充满温馨的图画来形容神的保护，
诗人在第四节用了一幅充满温馨的画面来去形容
神的保护。
他
说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他说他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荫底下，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好像大小的盾牌，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第四节出现另外两个的意象，
第四节出现另外两个意象，
就是母鸟那个的翅下的遮蔽，
就是母鸟翅膀下的遮蔽，
同埋军人嘅武器，
和军人的武器，
大小嘅盾牌，
大小的盾牌。
摩西曾经喺西奈嘅旷野里边见到嗰啲嘅大鹰，
摩西曾在西奈的旷野看见大鹰，
佢用自己强而有力嘅翅膀，
他们用自己强而有力的翅膀，
佢嘅爪同埋佢嘅嘴咧保护佢巢中嘅小鹰，
爪和嘴保护巢中的小鹰。
一啲非洲人曾经咁样讲，
有一位非洲人曾经说过，
佢话母鸡向小鸡有四种嘅提升。
母鸡向小鸡有四种提升，
就是食嚟食嘢，遇到危险温暖，同埋唤佢 换佢嘅子女同自己一齐，
就是喂食、遇险、温暖和呼唤他们与自己一起。
呢度形容上帝必用佢嘅翎毛遮蔽你，
这里用上帝他自己的翎毛遮蔽我们。
诗人呢度用咗一个我哋常见动物世界嗰啲雀鸟点样保护嗰啲嘅雏鸟嘅图画。
诗人用了一个常见动物世界雀鸟保护雏鸟的图画。
而人嘅回应就要投靠喺呢位上帝嘅翅膀荫庇之下。
而人的回应就要投靠在这个上帝的翅膀之下。
研究雀鸟生态嘅科学家发现呢，
研究这些禽鸟的生态的科学家说，
他说发现大部分的雀鸟呢都非常之尽责的父母来的。
这些大部分的鸟儿他们是非常尽责的父母。
无论选择那个筑巢的地方呢，
不管从选择筑巢的地方，
用料和照顾这些雏鸟方面呢，
用料和照顾雏鸟的各方方
面，他们呢都花费大量的心力呢去时间呢去投放在里面。
这小鸟父母都甘愿耗费大量时间去投放在这些。
根据
这
个观察呢，
据观察，
一只雄性的非洲犀鸟呢为家庭所付出的劳心劳力呢，
一只雄性的非洲犀鸟为家庭费心，
它在整整120日那个繁殖期的里面呢，
它在整整120天的繁殖期内，
它会往返那个巢穴和觅食1600次之多。
它会往返巢穴觅食1600多次，
他会呢在这段期间大概将24000块的果肉是带给那个雏鸟，
他会把大概24000块的果肉喂食给那个雏鸟喂食，
因为那个雏鸟在那里就是哺育那些下一代，
他是为了哺育下一代。
他说在这个沙漠的地区呢，
在荒漠的地区
有些雀鸟会飞到那些水池的里面，
有的鸟儿父母亲会飞到水池，
让它那个羽毛呢就全部浸湿，
把胸前羽毛浸湿，
然后飞回去巢穴那里，
然后飞回巢穴，
就张开它的翅膀呢，就即是给那些雏鸟呢来即是饮那些露水，
然后张开自己翅膀让雏鸟喝它些水。
保护雏鸟呢是那些父母全职的工作，
保护雏鸟是全职的工作，
特别如果在大雨滂沱之下呢，
特别是滂沱大雨之下，
这些呢就父母呢就会张开那个翅膀，将这些小鸟包庇在这个荫庇之下。
这些鸟儿父母会张开翅膀，把这些雏鸟包庇在自己的荫庇之下，
或者呢覆盖那个巢穴，
或覆盖在那个巢穴，
让那些雏鸟呢在个巢里面又温暖又干爽，
让巢中的雏鸟又温暖又干爽。
一旦受到威胁呢，
可是，一旦受到威胁，
佢会将呢啲嘅小鸟、呢啲雏鸟咧，牢牢嘅靠紧喺嗰个翅膀嘅荫庇之下。
他就把这些雏鸟牢牢地夹在自己的荫庇之下。
甚至乎我哋曾经有啲嘅拍摄到一啲嘅体型好细嘅呢啲嘅雀鸟，
或是曾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一些拍摄一些体积比较小的鸟。
佢为咗对抗嗰啲鹰啊，或者其他觅食嘅动物咧，
他要对抗这些老鹰。
去喂食自己的仔女，
他目的是要喂食他自己的子女，
他不惜以死相搏，
他不惜以死相搏。
所以在这里形容到上帝好像这些母鸟怎样去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些雏鸟。
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上主是像那些鸟的父母去无微不至的去照顾他的子女。
这个形容是上帝怎样对我们一样，
这是形容上帝怎么样去对待我们。
第四节的经文进一步讲到上帝那个信实是大小的盾牌。
第四节里面进一步提到上主的信实是大小的盾牌。
什么是信实呢？
什么是信实呢？
字典的解释就是诚实有信用守诺言坚定不移。
字典的解释是诚实有信用守诺言坚定不移。
圣经里面信实这个词是表示可靠坚定的信心坚守诺言或者尽忠职守。
圣经的信实这个词的意思是表示可靠的坚定的信心坚守诺言或尽忠职守。
我想中国人形容所谓即是一诺千金绝不食言，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们中国人常常形容一诺千金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不单止这样，上帝的信实他的承诺好像盾牌一样，
上帝的信实和承诺像盾牌一样，
起到那个保护的作用，
起到保护的作用。
这里形容大小盾牌是军事的武器，
这里 提到的大小盾牌其实是古代军事用武器。
大的盾牌是固定那些列阵之用的，
大的盾牌是固定列阵之用。
可能大家最近睇新聞都會睇到好多呢啲噶啦。
相信大家在從新聞中看到這些。
大概好似半身咁高嗰啲咁嘅呢啲盾牌，佢就好似一個列成一個盾牌牆咁樣。
這些盾牌像半個人一樣那麼高，可以列成一個牆。
呢啲咧就係即係大嘅盾牌。
這些是所謂的大的盾牌。
細嘅盾牌咧就類似啲圓形嗰啲咁嘅，就埋身肉搏嘅。
至於小的盾牌是像圓形的。它可以用来埋身肉搏之用。
呢度用到大小盾牌，上帝嘅保护佢嘅信实，好似大小嘅盾牌。
里边提到的上帝保护，就像是大小的盾牌。
无论系远近，佢嘅保护都系嚟得咁有。
不管是远近，它的保护都像盾牌一样坚实。
呢个特别强调上帝嗰个嘅信实。
这里特别强调上帝的信实。
按常理，我哋人都讨厌嗰啲圆滑或者虚伪嘅人。
按常理，我们人讨厌那些圆滑虚伪的人。
我哋好尊重嗰啲信守承诺嘅人。
我们尊重那些守诚信的人。
亲爱嘅弟兄姊妹，难道神嘅信实唔及人嘅信实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难道神的信实不及人的信实吗？
神曾应许嘅承诺几时一口两舌呢？
曾应许的承诺什么时候反口覆舌呢？
或者出尔反尔呢？
或出尔反尔呢？
圣经形容神所讲过嘅说话，好似雨雪从天而降，却不徒然返回。
圣经形容神的所说的话，像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
冇错，当人陷喺逆境嘅时候，
当人陷入逆境的时候，
我哋人性好容易会感到失望，甚至乎绝望。
我们人性很容易感到失望，甚至绝望。
但圣经清楚话俾我哋听，
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
上帝系我哋逆境当中嘅盼望。
上帝是我们在逆境中的绝望。
因为佢嘅信实如大小嘅盾牌，四周环绕住我哋。
因为他的信实如大小盾牌，四周环绕保护着我们。
我哋承认，我哋相信神嘅人都会有信心软弱嘅时候。
我们得承认，信靠神的人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
或者在逆境里面我们都曾经失去盼望，
或者在逆境中我们曾经失去盼望，
我们都有很多的疑惑，
我们有很多的疑惑，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事情，
为什么这么多无辜人受苦，
为什么那么多的无辜人受苦，
永远受罪的都是那些弱势的人，
永远受罪的都是那些弱势的人。
有三个人在墙头上面行走，
有三个人在墙上行走，
他们叫做感觉、信心和真理，
他们分别叫感觉、信心和真理。
真理是走在前头，
真理是走在前头，
信心是走在中间，
信心是走在中间，
感觉是走在最后，
感觉走在后头。
走行行下的时候呢，
一边走
感觉不小心就跌低，
感觉不小心摔倒了，
他就马上伸手抓住这个信心，
他就马上伸手扯下了这信心，
信心也都跌倒了，
结果信心也跌倒了，
还好在前头的真理，
还好在前头的真理，
将信心扶起，
把信心扶起来，
信心又将感觉扶起，
信心又把感觉扶起来。
听不听得明这个故事那个次序啊？
大家听到这个故事里面的次序吗？
如果我们将感觉摆前头的话呢，
如果我们把感觉放在前头，
我哋睇唔到真理，
我们看不到真理。
我哋嘅感觉会影响我哋嘅信心，
我们感觉会影响我们的
信心。我哋嘅信心会质疑我哋嘅所认识嘅真理，
我们的信心会质疑我们所认识的真理。
但如果我哋嘅目光放喺上帝嘅真理应许信实上边，
可是如果我们假如我们把我们的目光投放在上帝的信实真理，
唔系靠我哋自己嘅，
不是靠我们的感觉。
如果按人嘅感觉，眼前嘅疫情真系唔知几时完成啊！
假如按人的感觉，眼前的疫情，我们不知道是何时结束，
或者结束之后又唔知几时下一波。
即便是结束了，又不晓得下一波何时。
今朝早上同弟兄姊妹倾开，
今天早上跟大弟兄姐妹分享，
港大微生学嘅袁国勇教授劝喻香港人。
港大微生物学的博士教授袁国勇，他劝喻香港人，
他说为了安全计呢，
他说为了安全，
最好香港人今年之内都不要出外旅游，
最好今年都不要去出外旅游，
出年都要考虑清楚，
明年也要考虑清楚。
哇，我想对我香港人来说这个最大的咒诅来的了，
他的话我想对于全香港来说是最大的咒诅，
不可以出去旅游，我们会死的，
我们不去出外旅游我们会死，
我们的感觉是受制于那个环境，
我们的感觉会受制于外在的环境，
我们会被那个会拖垮我们微小的信心，
我们被 会被会被拖垮我们的这个信心。
唯有我哋将我哋嘅眼光聚焦喺神嘅话语嘅里边，
唯有将我们的眼光聚集在神的话语，
佢嘅应许永远唔会落空，
因为他的应许永不落空。
因为上帝嘅信实好似大小嘅盾牌咁保护我哋。
因为神的信实如同大小盾牌保护。
当然啦，我哋仍然要做好我哋个人卫生防御嘅工作。
当然，我们仍要负责任做好我们个人卫生防御工作。
有时候疫情真系防不胜防，
因为疫情是防不胜防。
只有上帝先就系我哋嘅盼望，
只有上帝是我们的盼望。
或者疫情令人最难以忍受嘅就嗰种漫长嘅黑夜。
疫情最让人难受的是漫长的黑夜。
我哋嗰种情绪系咪一种孤单嘅里边？
我们情绪陷入孤单当中。
我谂大家从来未发现过，原来可以翻到崇拜系一件咁大恩典嘅事情。
我相信，或者以前大家不会想到说，我们回到主日参加崇拜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两三个月冇机会翻到崇拜，
我们已经有两三个月没回到。
好多弟兄姊妹都好渴望再翻嚟，可以去亲近敬拜主。
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渴望能够回到教会参加崇拜来敬拜神。
我哋好熟悉嘅英国文豪C.S. Lewis，
我们所熟悉的英国文豪鲁易斯，
佢喺太太未离世之前咧，
他在丧妻之前，
佢用理性写咗本书叫《痛苦嘅奥秘》。
他用理性写下一本书叫《痛苦的奥秘》。
佢系好理性嘅去解释乜嘢系苦难。
他用理性的角度去解释什么叫何为苦难。
后来佢嘅太太离世之后咧，
后来在他丧妻之后呢，
佢就写咗另一本书叫《正视悲伤》。
他又写了一本书叫《正视悲伤》。
这个咧系佢失去至爱嘅太太系一种感情嗰种冲击上边咧写呢本书。
他是在失去了太太感情受到冲击之下，他写了这本书。
里边有一段嘅说话咧几有意思嘅。
里面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
佢话你冇办法知道自己对某件事物是否确实嘅相信。
他说你无法知道自己对某件事情是否确实的相信。
直到呢件事咧系真系假同你嘅生死有关。
直到这件事物是真是假，是和你生死攸关。
佢话如果一条绳只系用嚟绑住一个箱，
如果一条绳子它只用来捆绑一个箱子，
你会轻易相信它是够坚硬是可靠的，
你会相信它是能够坚韧牢靠的。
但是如果这条绳呢是将你自己吊在那个悬崖上面的话呢，
但是假如这条绳子是用来把你吊在悬崖上，
恐怕那个时候你才发现你对这条绳真正的信赖有多少了。
恐怕到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对这条绳子有多少真正的信赖。
你明明 Lewis 讲这个的比喻是什么意思啊？
大家明白了刘医师的 这句话的。
如果这条绳是上帝，
如果这条绳子是上帝，
平时我们跟他即是信靠他可能真的绑住一个箱没什么关系的。
比方说我们对他的上帝信靠就诚如用这个绳子捆绑那个箱子。
直到一天你身陷绝境，
直到一天你身陷绝境，
身陷险境，
身陷险境，
命悬一线的时候，
命悬一线，
你就对这位上帝那个信靠就
是真实，你就会对这个上帝有真正的体会。
信仰我相信都是这样，
我相信像信仰也是一样。
神对你对我是不是这么重要这么真实？
神对你和对我是否那么的重要？
有时候往往真的有一些困难逆境的里面才显得真实。
有时候往往是我们置身在这种苦难和困境当中，我们才能深切感受到。
你嗰时候你先知道，原来我冇一刻唔可以唔能够拥有上帝。
你那时候你才真正体验到，说你没有一刻不可以失去上帝。
约伯，你大家都知佢敬虔度日。
约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向敬虔度日。
但系当佢经历咗苦难之后，
当他经历过苦难后，
佢话我从前风闻有你。
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
而家我系亲眼见到你。
现在我亲眼看见你。
顺境教导人信靠神系容易嘅事。
顺境的时候教导人去信靠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
但系身处逆境绝望嘅当中咧，
当我们自己身陷逆境绝望当中的时候，
我哋再信靠上帝系一种嘅考验。
我们到时候再依靠上帝、信赖上帝，那是一件艰难的考验。
或者呢，应该系话我已经提升咗我哋对佢嗰个信靠唔同嘅程度。
或者说是我们提高了对神的那种信靠的程度。
喺十八世纪有一位年轻人，
在十八世纪有一位年轻人，
佢话我不断听到南太平洋呢啲未得之亡嘅死亡嘅哀号。
他说我不断听到南太平洋这些未得信仰的人民死亡的哀嚎。
我看见嘅系少有人去关心佢。
我看见的是少有人去关心他们。
于是他勇敢地回应上帝的呼召。
于是他勇敢地回应神的呼召。
这位年轻人就是宣教士巴顿。
这位年轻人就是宣教士巴顿。
他三十几岁就带着妻子踏入南太平洋的雅利亚色人岛那里宣教。
他三十多岁就带着妻子踏入南太平洋一个地方叫阿尼瓦食人岛去宣教。
第一年他的太太和刚刚出世的儿子呢就因热病死去。
第一年他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呢因为热病而死去。
他带着失去家人的伤痛。
他带着失去家人的伤痛。
冒着生命的危险。
冒着生命危险。
冇医生冇退路。
没有医生没有退路。
有十四次严重的发烧。
有十四次的严重发烧。
昏倒又醒过来。
他是昏迷又醒过来。
每一日都要防备因为抵挡那些福音。
而且每天都要防备。因抵挡福音，
企图杀死他的愤怒的酋长和统治土著，
企图杀死他的那些愤怒的酋长或土著。
他每日向神呼求，
他每天向神呼求，
他要相信神来掌管一切，
他相信神能够掌管一切。
这他这样的信心在这些最危险和恐惧的里面呢，
他的心在最危险和恐惧当中，
一次又一次帮助他撑过这些难关，
一次又一次的去帮助他撑过难关。
他说我在世上失去一切所有，
他说我在世上失去一切所有，
我没有绝望，
但我没有绝望，
我坚定相信这个是上帝带领我的意象，
我坚定相信神带领我的意象。
结果他殷勤在这个的岛上面服侍了41年，
结果他殷勤的在岛上服侍41年，
后来都有一些继承者继续他的工作，
后来有后继者来进行他的传福音工作，
直到巴顿离世100年，
直到巴顿离世100年。
这个原本是一个食人族的小岛，
这个是原本是个食人族的
岛上
岛，
有 90% 的人已经归向基督，
后来这岛上竟然有 90% 的人归向基督。
巴顿冇向逆境屈服，
巴顿没有向逆境屈服，
因为他的盼望的源头是这位的上帝，
因为他知道他的盼望源头是上帝。
十六世纪一个知名的诗人，
十六世纪知名的诗人，
英国圣公会的牧师约翰邓恩，
英国圣公会牧师约翰邓恩，
他一生人经历过三次的可怕的伦敦大瘟疫，大瘟疫的事件。
他一生经历过三场可怕的伦敦大瘟疫事件，
整个伦敦好像一个死城。
整座伦敦城仿佛死城，
好多人都活在那个恐惧的里面，
很多人活在恐惧当中，
去到这个的圣保罗大教堂那里去祈祷和寻求辅导，
他们到圣保罗教堂寻求这位牧师的祷告和辅导。
在第三次瘟疫蔓延的时候呢，
就在第三次瘟疫蔓延的时候，
约翰邓恩牧师呢都被感染，
约翰邓恩牧师被感染了。
他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六个星期的里面呢，
他在生死存亡的六周当中，
他就用他仅有弃若游丝那个的体力写低他的信仰心路历程，
他弃若游丝的把他的信仰历程记下来。
这本书呢后来出版了，就叫做在紧急际遇中的灵修，
这本书叫在紧急际遇中的灵修。
书里面记录他濒临信心崩溃的边缘，
书的内容记录他在信心崩溃的时候，
在垂死的边缘向神祈祷，
在垂死边缘对神的祷告，
在那段被隔离的日子，
在那段被隔离的日子，
他好像感受到同上帝被隔离，
他感受到神好像跟他一块，
他孤单害怕不知所措，
他孤单害怕不知所措。
原本他是人寻求帮助和得安慰那个的对象，
原本他是人们所寻求帮助的对象，
但是当他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但此刻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找不到任何的安慰，
却找不到任何人帮安慰。
约翰邓恩牧师在孤寂的当中，
约翰邓恩牧师在孤寂当中，
透过这个的灵修的笔记，
透过撰写这本灵修日记，
将他内心那种的怀疑和苦难向上帝陈述，
把他内心对信仰的怀疑和苦难向神一的陈述，
好像在雅伯渡口的雅各和上帝摔跤一样，
就仿佛在那个圣经里面提到雅各跟在夜间和神摔跤一样，
紧紧的抓住神，
紧紧抓住神。
最后他发现原来他和神摔跤的姿势呢，
最后他发现其实跟神摔跤的姿势，
原来一个最亲密的一个拥抱的姿势，
竟然是最亲密的拥抱的方式。
所以他在这次的经历的里面呢，
他深思在这经历当中，
他学会谦卑，
他学会了谦卑，
他学会放低，
他学会了放下，
他学会感恩，
他学会了感恩，
他写一个祷告，神啊我全然的信靠你，
他写的祷告里面 说神啊，我全然依靠你，信靠你。
逆境是有盼望，
逆境终会有带来盼望。
就算不信的人，他都相信夜尽总有明天。
就算不信基督教的人，他也相信夜尽总会有天明。
黑夜再长，太阳仍然会升起。
黑夜尽管再长，太阳仍会升起。
潮涨潮退，
潮涨潮退。
风暴过后总有阳光，
风暴过后总有阳光。
这个是大自然的定律，
这是大自然的定律，
亦都是人生的道理。
这也是人生的道理。
求主教导我们，
求主教导我们，
在逆境当中，
在逆境当中，
我们所信靠的对象，
我们要所信靠的对象
是至高者，
是至高者，
是全能者，
是全能者，是
耶和华，
是耶和华，
他是我们的神，
他是我们的神。
无论他将我们收藏在任下，
他把我们收藏在他的意下，
无论他为我们建筑这个的避难所，
他为我们建筑避难所，
无论他将我们摆在这个的山寨高台，
不管他把我们放在山寨高台上，
或者他将我们好像这个的小鸟一样摆在翅膀荫蔽之下，
好像他像小鸟一样把我们覆庇在他的翅膀下，
或者好像信实的大小盾牌，
他好像是他就是信实大小盾牌。
所有这些的意象，
所有这些的意象，
只有一件事情，
就说明一件事情，
话给我们听，
告诉我们，
上帝是我们最终的保障，
上帝是我们最终的保障，
他是我们盼望的源头，
他是我们的盼望的源头。
求主祝福我们，
求主祝福我们。
心中的盼望。